郑州夜剧仲未停，国际航展前夜发生报复行动，美军出动打击胡塞，加速对乌提供拦截导弹。喺度倾咩？马斯克留喺海湖山庄已经一个礼拜。台湾话法律限制台积电喺海外生产两纳米晶片。印尼不承认中共南海主张，学者警告中共渗透。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广东珠海航展开幕前夜，珠海体育中心一部 SUV 撞入健身人群，受害者满地，惨不忍睹。据 X 平台网友获悉，11月11日晚8点左右，珠海体育中心一部 SUV 疑似报复社会，冲入体育中心跑道，撞击正喺度散步健身嘅人，并且多次冲撞人群，多个地点都有伤者倒地，有人眼见已经系凶多吉少。一名拍摄影片嘅男子惊呼：成条路到处都系伤者，几十个上百人都有。亦有现场目击者预计大约150至200多人。网上影片显示，大量警察赶赴现场，除了大巴，甚至还出现了装甲车。还有影片显示，一部黑色 SUV 停在路边，大量特警持械拉人，有围观市民疑似提到公安开枪。珠海市两年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会在11月12日开幕。在前一日发生这一类事件，令到当局高度紧张。事发当晚，珠海体育中心通告暂停开放。 X 平台网友讽刺中共这几日在珠海航展对外 show 肌肉，结果发生汽车袭击，真是甩晒中共当局的面。专制国家喜欢表现外表强壮，其实内部都很薄弱，好像苏联没打就内部解体。其他网民叹气话：呢两年报复社会嘅越嚟越多，话知你死几多人，揞住眼、揞住耳仔，辟谣了事。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通报话，司机范某已经被控制，通报冇公布遇难同埋受伤人数，亦都冇讲明肇事司机嘅动机。不过有消息指出，司机肇事原因系因为经商失败，唔想活啦。目前有大陆网友发布现场图片，被平台删除。海外的 X 平台网友表示，秩序已经开始不受党的控制。另外，河南郑州学生夜骑行动被中共当局踩急刹车，因为这一股踩单车风有难以阻挡的架势，不给踩单车，有人就行路，有人甚至骑马。北京黑色蝙蝠跨子骑行队亦抵达河南开封，行路的学生边行边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有网友表示，打住党旗，唱住党歌，嗌住党万岁，一个不慎就变成新的六四，俾党压力测试，就睇党点样接招了。中共当局8日晚黑紧急命令全面禁止夜骑活动。不单止河南各大学宣布封校，连其他省份都有大学遭到波及封校。曾经是爱国小粉红，现旅居加拿大的自媒体人龚子沈表示，对共产党来讲，他最怕的担忧就是自发性的任何运动，就好像香港的反送中一样，上百万人上街，亦是没有组织的自发行为。旅美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这件事件背后折射出大众早就对日益严控、乜嘢都敏感要封杀的社会气氛感到不满，只是这种不满透过旅游的形式投射到这一群年轻人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夜骑队伍中亦出现有人打出自由旗帜的根本原因，亦就是夜骑开封本身形成了冲破藩篱的一个巨大象征，成为了参与者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对于直到已经形成几万人的夜骑规模，中共当局才真正反应过来，才开始阻止。龚子沈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的维稳能力在下降。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再研究员王国臣表示， 虽然骑行而家被限制咗，但学生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或者系集体活动嚟找寻出口宣泄，亦即系成件事件存在住发酵嘅可能，值得继续观察。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连续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攻击，导致也门首都萨那北部的阿姆兰省和萨达省发生了爆炸。美国军队过去曾经在那里发动过袭击，目标是当地的胡塞极端分子。9号和10号期间，美军使用战斗机对至少三个不同地点的胡塞武装据点进行袭击。胡塞储存伊朗援助武器的仓库设施遭到炸毁。CNN 报道说，这些武器被胡塞用来袭击美国军舰和红海亚丁湾的商船，现在成为美军打击目标。过去11个月入边，美国多次袭击也门胡塞的武装目标，攻击仍然在继续。10月中旬，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美国首次使用隐形 B-2 轰炸机打击了胡塞目标，目的是向胡塞武装明确表示他们的非法和鲁莽的袭击将承担后果。在中东战区，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的战争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都在继续，美国也加强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态势。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队包括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几艘导弹驱逐舰、一个两栖准备群、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各种先进的战斗机等设施。在俄乌战场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正在对乌克兰加快支付拦截导弹的进程，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向乌克兰运送500几枚拦截导弹，以提供充分的军事援助。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反映了美国在对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匿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话讲，在美国总统大选前，这份援助一直迟迟没发放。美国政府一直在计划4月之前向乌克兰提供剩余的援助，现在选举结束，政策开始正常实施。亦有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的武器交付将能够满足乌克兰今年剩余时间的防空需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试图游说美国政府开放先进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的权利，并且呼吁北约盟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抵抗俄罗斯。在最近，白宫政府宣布将允许美国国防承包商在乌克兰工作，维护和修理五角大楼提供的武器。这个是一项重大政策转变，目的是帮助基辅对抗俄罗斯。在选举夜之后，马斯克似乎没有离开当选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的打算。媒体《每日夜秀》引述美媒知情人士的话表示，亿万富豪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在海湖庄园的胜利庆祝之后并未离开。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他几乎每日都在川普的佛州度假胜地里面。马斯克的 Instagram 贴的位置标签显示他在海湖庄园用餐，10号和川普以及他的太太在一起打发时光，周末和川普的仔在一起出现。海湖庄园的客人说，有时马斯克在露台吃饭。今日有人见到他和川普他们一起在高尔夫球场上。网络主播安林斯在10号的广播中说，当世界领导人打电话的时候，马斯克一直在海湖庄园的房间里面。我们了解到他也在考虑政府人员配置决定，甚至对川普明确表示了他对某些职位的偏好。柯林斯补充说，虽然考虑到马斯克公司的复杂性，预计他本人仍然不会在川普政府内担任任何形式的正式职位，但现在变得更加清晰的是，他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亦有足够的影响。有知情人说，马斯克来自政府外部的影响力同样巨大。亦有些评论员指出，过去几日马斯克持续出现在度假村，他确实一直在展示自己的存在感，这个就是他的风格。这个举动令到一些政界人士觉得惊讶。目前还不知道马斯克和川普谈了些什么话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马斯克作为川普度假村的贵宾客人，能够在当地度过一段度假时光。 预计在政府过渡期结束之后，马斯克和川普的谈话真正结果就会有所体现。台湾政府官员证实，台湾法律将禁止晶片代工商台积电在海外生产两纳米的晶片。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虽然台积电可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建造先进的晶圆厂，但他不能够将最先进的工艺技术转移到任何国外的生产设施，因为他们受到台湾法律的保护。亦即是说，台积电目前无法在美国使用任何两纳米级制程制造晶片，这个是出自于技术保护的需要。台湾法规要求国内晶片制造商只能够在他的海外工厂使用上一代制造技术制造晶片，并将最先进的技术保留在国内。台北时报报道说，郭智辉在台北举行的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虽然台积电计划未来有可能在国外生产两纳米晶片，但他的核心技术仍然将会留在台湾。台积电在美国的两纳米级生产设施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可能实现。不过郭智辉这个时候强调这个环节，主要是为了保障台积电仍然是世界领先晶片设计商的关键中心。台积电计划明年在亚利桑那州的 Fab21 工厂采用4纳米和5纳米级制程大批量生产晶片。预计到2028年，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将生产更加尖端的晶片产品。而台湾半导体工业协会主席兼台积电高级副总裁侯伟伟保证，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不会因为政府轮换而中断。虽然可能需要进行某些调整，但美台之间的核心伙伴关系仍然稳定而且持久，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针对川普在竞选中提出的潜在关税上调的话题，侯伟伟指出，台湾半导体工业协会还未收到正式通知，不过他敦促台湾分配更多资源用于研发，加强他的供应链专业知识，以确保他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领导地位。11号的消息，印尼政府公开声明指出，当局不承认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这个国家外交部表示，近期两国签署了一项海上开发协议，但是不等于印尼承认中方的主权主张。印尼重申他的立场，即中方的这些主张没有国际法律依据。这个也是印尼当局首次公开指出中共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外交部11号表示，协议不会影响印尼在北纳土纳海的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北京近期以来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邻国发生冲突，还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他的九段线主张刺入了多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庭表示，中共提出的九段线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但是中共当局拒绝承认这一项裁决。中共外交部在条款中说，协议明确了双方在两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重叠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但是一些印尼分析人士警告，签署这一类协议可能会被解读为立场的改变。如果参考官方联合声明，这个意味着我们承认主权星土重叠的主张，这个可能会损害印尼在专属经济区开发资源的主权。印尼的中国政治学者、讲师海恩里希·拉迪蒂奥表示，印尼从一开始就没有重叠的主张，这个地区属于印尼的管辖区，将这个条款纳入声明中是不恰当的。联合声明将我们的国家利益置于危险之中。他指出，两国政府仍然可能就这个问题重新谈判。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